首先我要谈的是这个事件在我们的课本里面，它可能它不会是像我今天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讲述哈。我为什么挑这两个事件？其实我是随机的挑，我会觉得说，哎，哪一个事件可以去看出我们怎么去做原住民的那个历史事件的一个诠释，所以我就挑了这两个事件。但也很巧的，这两个事件它在明年2024年的时候，就是明年的时候，一个事件刚好要那个纪念它150周年，另外一个刚好遇到110周年的一个纪念活动，所以可能在明年会有很多相关的活动出现。那老师如果能够在课堂上跟学生们分享的话，也刚好可以在这种周年这种150周年或110周年的一个在这样的一个期间去讲述这个历史事件给学生听哈。那我刚好前几天开个会哈，里头有很多老师们提出108课纲的意见，其中有一项意见是这个哈，我自己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意见，就是他老师们在 run 过这样108的一个课纲之后，发现纳入了原住民族的观点，但是教材中大部分都是呈现被迫害死，所以就提到说，这根本没办法提出原住民族的一个主体特色。我的想法是这样，因为我们课程真的时间有限哈，所以你要在一个在每一个原住民相关的议题里头，去花比较多的时间去谈原住民的主体特色，这那个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我们就某一项比方说重大历史事件，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我们没办法一一的去提到原住民他的一个主体特色，以及他如何去主体的去对抗，或者他在这个事件当中他的一个主体的立场，这个很难说每个议题每个课程我们都可以这么讲。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哈，我们挑一个我们已经熟知的一个议题，比方说像今天你可能之后你就对于牡丹社事件有一个比较熟那个有深刻的一个认识。所以我的建议是，当我们对某一个历史事件熟知它的一个主体论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挑那个事件去作为课程的补充。我们不见得可以每一个哈那108纳入的那些的那个教材都能够去呈现它的一个主体特色，但只要能够抓住一个的时候，学生可能就能够去理解了哈。好，那我先做这样的一个论述，然后等一下如果老师们有一些讨论，我们也可以来那个交流一下哈。好，我先谈一下，就是那个108课纲那个教科书中的那个牡丹社事件哈。以前的话大概很短的一段，但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书，它可能自成一节或独立入标，或者放在课后延伸阅读，好像有一些时间可以去讨论。但是即便是这样子，我们看到的教科书的或者是那个基本的论述还是长这样哈，就是只写到台湾族在石门谷战场奋勇抵抗，这是已经是一个正面的论述了。然后后来后再来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日本据此并吞了琉球，然后再来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促成清廷对台湾及海防的重视，从此就积极经营台湾。这是我们讲述课程的时候大概就这几个重点，然后也 也开始去谈说那整个台湾的治理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呢，开山抚番。好，这大概课本的基本论述是这样，或者是这样子写哈，就牡丹社事件啊，琉球渔民被台湾原住民杀害。通常哈，过去的话，谈到牡丹社事件，大概所有的原住民都会有一种感受，那个感受就是，我要在这个课程里头被同学，就是同学对原住民的观点会有所改变，就是会认为原住民哇这么野蛮，这么残暴，一下子就杀了54名琉球民，那然后甚至就会觉得原住民的文化怎么那么野蛮。大概这个事件在过去的教学当中，学生所认知到的都是这样的一个重点。那有些老师提到也是这样的论述，所以我这边可能我想说，今天我们就是从原住民的内在观点、内部的观点去看这个事件哈，可能里面待会要叙述的会从内部的观点去看。至于其他的日本的一个立场，或者是琉球民的立场这个部分，或清朝的清政府的立场这个部分，我可能就不是我主要的重点哈。好，我们先来理解哈，因为这不是全景，所以可能你们会看到那个比较这样子哈。好，19世纪台湾恒春半岛的重大历史事件。好，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过程当中有1867年的罗发号事件，那就罗妹号事件哈，或1871年的那个漂流民漂到巴瑶湾遭杀害的事件，然后接下来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然后在这个事件之后，清廷的国家势力就正式进入到恒春半岛以及台湾的东部。大致如果我们要去理解牡丹社事件前后，应该是要对这整个发展有一个整体的一个理解，它是这样的一个历程。好，那我这边要来谈的就是恒春半岛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哈，我们先理解他们当时候的社会文化哈。中研院那个郭树秋老师，他根据那个社鼎的遗址的一个陪葬品，他提到了这个地方的陪葬品非常的丰富，而且也相当的精致哈，有铜环，有玛瑙，有玻璃珠，有闽越的瓷器，还有那个瓷壶，甚至还有西班牙、墨西哥的那些银币哈。我们直接先看这张哈，有这么多的那个从外面来的一个物资，所以显然这地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蛮荒，或者是完全没有人理会的一个地方哈，它可能在过去的一个历史当中，不断有外来者来到这个岛屿，那个半岛哈，来到这个半岛。那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半岛的一个文化的时候，我们在讲那个牡丹社事件的时候，其实应该要先有一个概念，就是这个地方的人他经常性的会接触到外来者，所以他们的考古当中会有这些物品。那也有老师会说，他郭树秋所他老师他所考古的那个地点是在更南边的地方，那是南边的人他才有这么频繁的接触。那今天我们要谈的那个牡丹社事件，它是在这个区块，这个区块也有吗？当然有，因为我们现在谈的那个那个宫古岛的漂流民，不就是 这样的一个状况吗？就他就是外来者，然后进到了那个排湾族的一个领域，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其实他们这个区域经常性的会接触到外来者。我们先就这张图去做解释哈，就是这个比较橘色深色的地方是狼叫下十八色，然后比较淡色的地方是狼叫上十八色。这整个区域实际上，清政府并没有实质的去管辖，因此在这地方的住民，他们接受的是排湾族的那一套规范，包括他们缴税都是缴给那个贵族头目，排湾族的贵族头目。这个后面我们再来谈，今天我们现在先来谈这个事件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事件里头看到这两个相关的社哈，高士佛社跟牡丹社，它都属于狼叫下十八社啊。那有关狼叫下十八社，刚才谈到的1867年的罗妹号事件里头，我们看他在跟李先德对应的时候，就曾经讲过他们的对外态度是什么。我相信理解到这样的一个对外态度，你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排湾族人他在后来的一个处置状态会去杀掉那个琉球民哈。卓七堵哈在罗妹号在处理罗妹号事件的时候，曾经跟李先德这样对应的过程当中提过哈，过去因为外来的人入侵，所以族人几乎被杀戮殆尽，因此他们为了确保自己自身的安危，他长者就曾经教导过，假如还再有外来者，一定要报复。所谓的一定要报复，就是一定要去阻遏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这是原住民族过去的一个遭遇跟经验，但我们如果在我们的课本上的一个论述里头，他不会告诉你说原住民过去常会遇到外来者入侵，然后外来者甚至有时候就会把他们的聚落的人全部屠杀殆尽，因此就养成了有些聚落他的一个态度，就是只要是外来者都是相当的警戒的一个状况啊。那我们刚已经讲到说，这个外来者真的是非常的多元，这有清代的，这有那个清池，表示汉人也来过这里，这有西班牙的那个银币，有墨西哥的一个银币，各式各样的那个物资显示。来的人相当的多，那他们也曾经，台湾族人也曾经遭受到那个杀害，所以也就形成了这种警戒的态度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我们来谈的就是漂流，那个琉球民漂流到清国的领土，就满清政府的领土。据这本书的一个统计啊，清代琉球民间啊漂流啊，这个日本的一个统计，漂流的那个船，它的那个案例有多少呢？从清代的那个漂流民的话，大概有401例，在清朝的领土上。244年间有401例，那样是相当频繁的，这是有处理的，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记载。那没有处理的，如果刚好清政府没处理的，那就又不知道有多少例了。所以我这边要提的就是，这个事件发生之前，它不会是一个第一次遇到的事件。好，所以我们在理解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看一般人的说法，一般的课程的一个说法，就1871年宫古岛的那个朝贡船呢，他们搁浅到那个那个 台湾的八窑湾，然后有69人，那上岸的时候有3人溺毙了，所以后来只有66人上岸。那后来登陆的人遭当地的人杀害，只剩下12个人幸存回到宫古岛。那日本就据此啊来开战啊，对牡丹社对高士佛交战啊，这是一般的一个讲法。那我们可以看到，宫古岛的一个难民，他他所搁浅的地方啊，上岸的地方八窑湾，然后高士佛在这里，然后有很多人会提到。高士佛社杀的人为什么最后是会是讨伐牡丹社啊？这是等一下我们也要去论述的，就是他们这边他们是一个邻近的一个聚落哈。那刘秋明被杀害的地方是在双溪口啊，他已经在平原地带了哈，就双溪口这个地方啊。好，那整个战争的一个历程就是分三路哈，就三条路，这一条、这一条，还有北边这一条，然后其中石门谷战场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对抗的一个地区哈。那刘秋明他上岸之后，他其实并不是第一时间他们遇到的人并不是台湾族人哈，他们先遇到的是两名汉人，但因为他们是朝贡船，所以他们船上的那60几名，他们其实穿的衣服也不是一般平民的衣服。那两名汉人他在协助的过程当中，却不断的去就是骗取他们身上的衣物还有物品，使得刘秋明他们感觉到。那个心生恐惧，所以后来就按着他们自己的方式就离开了那个汉人了。因为汉人虽然指引他们要往南走，因为往西走的话会遇到大人民族，然后被猎手，有这样的一个讲法。但是他们看到我们身上的东西在我们上岸之后几乎被你们搜刮一空，那我还要相信你吗？所以后来他们是往西走。往西走之后就等于是在八窑湾往西走，就遇到了高士佛社的人哈。高士佛社的人他们就接待了这群人，但是照族人的讲法哈，族人说他们聚落也不过当时也不过100多人，扣掉老弱，实际上要接待这66名那个成年的那个壮汉，实际上那个整个部落还是有一些质疑犹豫的哈，因为基本上部落也没办法去应付这么庞大的人来到了那个部落里面，所以一早他们虽然在他们来到之后接待他那个芋头粥，但是他们也发现要招待这66人是不太没办法有足够的那个食物跟资源去招待他们，所以他们决定要隔天要去狩猎。那狩猎前他就交代琉球人不要擅自离开，但因为这些人全部都是武装的，就是佩戴那个猎刀，然后准备要出发，这样的一个准备过程让刘秋明非常的害怕，因为在上岸已经被骗过一次，现在又看到族人集结，然后也听不懂他们讲什么话，所以就万分恐惧，于是他们决定要化整为零的逃走。这是我们大概知道的一个历程哈。那一般的版本就讲说他们后来就在逃亡到双溪口的时候就被杀，然后被主要就是族人一的哈把那个逃走的那个刘秋明哈一的把他拉出来质问说你们为什么要离开，然后他们无法反应啊，最后还 最后就被杀了。之后是那个杨有望，他以酒跟猪啊布啊那的这样的一个代价买，等于是买走了十二个人，就保存了这十二个人的性命，然后协助他们辗转返乡，这是我们知道的版本。好，那但是我们如果从台湾族现在的口述当中的一个文化逻辑里面去认知这个事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哎，它是又是一个不同的一个论述哈。第一个就是，在口述历史里面，这个口述者，他是黄瑞英，一个很老的先生，他提到那个女士啊，对不起。他提到他的那个曾祖父啊，就那个曾那个那位先生，他提到说，琉球民他们上岸之后，就直接在八窑湾的平地挖掘了高氏佛舍的番薯，但因为他们人数众多，所以他们就默不作声，就看着他们挖掘完之后往高氏佛舍的聚落走来，所以。基本上他们已经看有人已经看到这批人往上走了哈，然后接下来就是族人看到之后就接待他们，让他们吃那个芋头粥，但是后来他们逃走，不管是半夜逃走是或者是在他们准备要出去狩猎之后逃走哈，基本上。族人也对陌生人感到不信任，然后琉球民他们也对陌生的高氏佛舍人不信任。那另外一位族人，他那个花阿才的一个口述里头，他就提到说：“我台湾族人已经招待你了，你如果招待你已经受人家招待，你就应该按族人的那个礼数啊来行事。”你不能人家招待你之后，然后你却默不作声的就离开。好，那这边的观点就是琉球民他违反了那个台湾族人的一个用餐的一个礼数，好，接受招待却没有感谢，然后还偷偷的溜走，以至于连台湾族人都觉得你是不是有其他的行动，可能会对那个部落不利。我刚刚已经讲这个地方它经常性的会遇到外人，他们也遭遇过外人哈屠杀那个部落的这样的一个的事件哈。好，然后还有一些说法是就是讲说就是看到他们外出狩猎，然后又听到说什么猎手族哈，这样的一个民族怕说自己的首级会被猎，那反而因为这种恐怖的一个的作为反而遭祸哈，这是另外一个说法哈。另外也有人推测说，之所以会被杀害的原因是台湾高氏佛舍牡丹社人还有很多邻近的社知道有这五十四人，他们认为这五十四人可以跟平地的汉人去做进行商品的交换。那这个商品的交换就是把人当成商品去进行交换。后来因为那个交换的那个代价谈不拢，所以有些人就被杀掉，也有这样的一个讲法。那现在，这。原则上我们看到的口述的跟后来推测的第五点就商品交换这件事哈，但也有人会提到说商品交换失败，于是就杀了54条人命，认为这缺乏说服力哈，这个其实是还可以讨论的哈。那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族人最常流传的事件就是这个是一个误解。因为看到族人佩戴的猎刀，与生怕他们生怕自己生命有危险，于是决定逃跑。那这种逃跑的作为又让 台湾族人觉得，那逃跑的人会不会反过来之后又对我们部落不利呢？因为他知道我们部落所在地啊，好，这是族人流传的一个解释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个事件其实有各样的观点，包括日本国的观点啊，他认从日本的国来看的话，认为这个事件就是将整个琉球啊纳为自己版图的一个很重要的事件。那琉球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观点啊，他们认为啊，在这事件当中，他原本啊，他们本来是两属的关系，就是也是清朝的那个藩属国，也同时也是日本的藩属国，但在这事件之后他们也因此就改变了身份哈。还有官方的论点，然后还有现在台湾的一些研究者的新观点，还有台湾族的观点以及在地人的观点。可是过去通常在地的观点一直都没有被论述出来。事件有各项的观点，但我们时间有限，我们也没有办法做很细的一个的讲述哈。啊，从战争的一个过程当中，台湾族的口述当中，他们认为他们并没有被日军打败，因为像高嘉欣的一个论文，或者是因为他当时候他在写论文的时候问了非常多的族人哈，一些口述的资料，大多数都提到说在这个事件当中哈，当日军哈，他大举那个入侵的时候，他的一个理由，就是他的借口，就是琉球民是他的那个他的子民哈，他的百姓，那被清政府的那个清政府的百姓杀了，但清政府方面认为这是化外之民，好，不归清廷管，所以给了日本另外一个借口，就是那这不归你管的话，那我要直接去对这群人哈，那个做惩戒，所以他们就来到台湾。那来到台湾的整个作战的一个策略，我们都晓得是高士逢射杀的，但日军他的一个对象是针对牡丹社，因为他在这个地区他的人数最多最众多，所以他是以直接要压制台湾族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哈进行啊军事行动哈。那我们可以看发生战争的地点哈，石门古战场，族人的口述提到说，实际上日本并没有真正的完全的跟那个台湾族人那个对战哈，主要是族人他掌握了那个地形上的优势，所以他们躲藏啊，他们有很好的一个躲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优势哈。那日军他不断的炮击哈，但到最后。到最后因为他的那个军队人数相当的庞大，族人最后也只好就投降了。那我们看到在古战场这边从18号到22号日军的伤亡其实很少，他真正的伤亡是在这个地区里头，因为水土不服的关系，日军一直大量的这样子死亡。那这个点，这两个点，的一个战场，实际上也没有，完全的去跟，就是整批的那个族人跟他们直接的那个作战哈。有一批人哈，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阿鲁古父子所率领的那一批作战的一个那个队伍哈，他们当然重伤哈，其中特别是。率领台湾族人的那个阿鲁古父子，他们死亡之后，最后就在那个以投降的过程当中哈，就平息了这样的一个 战争，但口述上大家还是我讲的是族人哈，还是认为说这场战役没有人赢哈，日本人也没有赢，台湾族人也没赢，基本上他们并不是被打败的状态。那日军采取了李先德的计划，安抚了狼叫的居民。我们可以看到，初期它其实是一个很和，本来是一个和谐状况，后来就是因为发生了一些骚扰事件，所以就引发了一个石门战役哈。那我们看到，日军这边其实他因为水土不服，他也没有办法持续作战，他们直接与各社结盟，提那个西乡重道其实是给各社一幅日本国旗哈，就是我们现在这边看到的这个日本国旗哈，那这个国旗目前应该是在中原院哈，他给每一户这样的给每一个愿意就是没对抗的这些族人哈，这样的一面国旗来确认说你不会再跟我交战哈。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并不是因为战争而降服了台湾族人，而是在这过程当中哈，直接与各社结盟，然后送了一幅日本国旗，然后安抚了这个地方的人之后，就进驻在这个地方长达7个月。那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到，当时候的有一些各社的人，他其实没有实质的一个交战哈，因为领了这幅旗之后就是一个在安全的状态哈。好，那其他这两社呢，他们因为战火停歇之后，社人就那个疾病跟饥饿的关系，因为被围困的关系哈，那就也很多人就因此那个死亡哈。那好，甚至高氏逢社也离开他原有的聚落，那这个地方就被称之为逃离之地哈。那我们在这个事件里头，看到的对族人而言，他们的想法是，我们以礼相待，提供饮水，提供食物，结果却因为语言不通，还有文化认知不足，导致的这样最后直接去杀害那个宫古岛的琉球民，以度后患，而有了后来的那个牡丹社事件，这是他们的认知的一个历史教训。那我们来看，对清廷而言，他当然一直认定说这个藩社不是他管辖的地方，可是这个这样的一个回应，反而造成了日军哈他的一个军事行动哈，就他们就来过来这边逞凶哈。那当然，日本有日本方面的话，他等于是将那个在这个事件之后，将琉球化为他自己的一个领土，然后也完成了他那个并吞的一个野心哈。那我这边要特别来谈论的就是，牡丹社事件对原住民族的历史伤害是什么？我们刚才有提到说，原住民他的整个历史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当中哈，使得他现在处在一个社会处境不利的状态。那他在这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了有几个好对原住民族历史伤害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政治权，在牡丹社事件，清政府在跟日军谈完了所有的那个赔偿的条款之后，接下来就开始了他的开山抚藩的政策。那从此整个恒春半岛的族人哈，当地的那个住民，他就失去了那个土地主人的一个身份，他的一个民主自主的空间就不见了。 然后土地权的伤害就是国家将土地收为国有，而且还用军事屯垦的方式开北中南三路。那我们很清楚知道，在开山抚番之后，接下来另外一个民族就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军事屯垦，像阿美族的大港口事件，像那个格马兰跟沙奇莱亚的加里晚战役、达固布湾战役啊，就是在这个事件之后所引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对抗哈。那土地权也在这个地方哈，因为这个事件被收归所谓的国有哈。然后文化权的一个伤害，就是在这事件当中，清政府把他们保护家园的作为视为野蛮，然后要求他们要同化在那个清政府的那个的一个管理当中，他的自主权就被剥夺了，甚至他们的语言也遭到那个伤害哈，他被迫要说汉语，而且接受一套所谓的劝番离言的这套思想，甚至他的自我认同被剥夺。那我们来看哈，这个劝番离言里头到底讲述什么？这里面有提到，比方说男宜剃头发，女学梳头髻。这个大概在东半部还有台湾南部几乎都接受这一套哈，就只要是在那个反抗失败之后，就是接受这一套的一个思维哈。然后上面也会写上切勿私杀人，然后杀人要偿命，或人有人装扮，岂可同禽兽？意思是你如果不是穿清朝那一套服饰的话，那你就如同禽兽，因为那个装扮当中就是有一套，然后不能够像过去一样佩戴各式各样的饰品哈。他说但须从简朴哈，不可误华饰等等哈。劝番离言里头的东西很多，包括要你忠君啊等等哈。那这一套劝番离言，如果今天我们去看的话，它实际上甚至在1988年采集的时候还采集得到哈。洪胜国他研究台湾族人的歌谣的时候，访谈了一个1938年次的一位先生，竟然也采集到这个歌谣，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劝番离言里面，有所谓的叫番歌哈。然后就是我们讲的那个鼓楼那一带啊，他甚至其实还蔓延到那个春日那一带哈，都有这首歌哈。这首歌印证了一件事情，就是教化这样的一个力量甚至超越了武力哈，直接就叫你是那个接受这一套的那个思维。那各地方唱的版本都不太一样，有的会遗漏一些词句，可能他只记得某一段，然后教下来的就那几段。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位学者他的研究他研究到的翁嘉英他采集的巫师的歌谣，就 有人说这首歌是荷兰的歌谣，但翁嘉英他在采集的时候发现怎么会听到说就是不要太狼就 不要杀人，他们觉得这个不要杀人这个应该不是荷兰歌谣，后来发现原来是清朝的劝番离言。那巫师他在做法的时候还先唱了一段劝番离言，之后才进行他的那个巫术的一个仪式。所以这里还是在讲述一个问题，就是在所谓的开山抚番之后的那个童话教育的那个歌谣，它其实是深入的哈，然后要求族人他就得要那个接受童话教育，甚至被迫接受这套体系那个思维哈。 那我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清政府过去在这个地区，它其实并没有管辖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图哈，民番界址图里头的这个红线，大概在春日一带以后，这全部都是那个台湾族人啊，上十八社下十八社，他们自行管辖的那个区域。如果用地图做对照，又更清楚啊。这个台湾全图里面，那个南半部就不见了。东半部也不在，因为他清政府管辖的就是这个，就只有西半部的那个平原区域哈。那我要提的就是，日本军队会驻扎这么久的原因，他们在驻扎当中，他们也记载了哈，就在《丰港营所杂记》里面也很清楚的，那个记载了这样的一个事例哈，就是。很多的汉人跟日军啊提到说，他们缴税并不缴税给清政府，啊，加洛堂、赤筒角或是崩山就那个枋山那一带哈，他们纳税是纳给那个大龟文那个头人，然后不管是上十八社也好，下十八社也好，这些。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红线的部分，你只要一越界的话，就等于进到了台湾族人的领域里头。他们是向原住民缴税的，那还有很多的村庄，它甚至是一个混血村庄的一个状态，就客家人跟平埔族人通婚，或客家人跟台湾族人通婚，于是住在一个混血村庄。这是《丰港营所杂记》所记载的，然后汉人的住汉庄，但是他们要缴税的时候，一样都是缴给那个台湾族的贵族头目，所以我们可以思考到的就是，当时候的恒春半岛那一地带，它其实是一个民族非常复杂多元的地区，那也可以看到啊，这种这样的一个复杂，可以说明哈，第一个就是，在过去台湾族人早就是一个这个土地上的一个主人哈，那他并在过去他并不受清朝的一个统治哈，那但是在这事件之后，就是牡丹社事件之后，他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他就失去了这个。土地主人的身份，然后这一直到现在哈，因为这些土地它已经哈变成国家所有了哈。好，谈到这一边哈，我顺便再让老师们去看哈。好，现在当代的历史，好，族人开始纪念阿鲁古父子他战死的地点哈，因为他至少台湾族人他并不是一个在历史当中。处在一个被支配的，或是被那个主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们是有他自己的一个主体性去对抗那个外来者，他们也有他自己的选择哈。那阿鲁古父子战死的地方，现在也有人也有那个纪念的那个碑跟塑像哈。那这个碑文呢，就是石门古战场以前。啊，本来是写着西乡都督遗迹纪念碑，在战后变成澄清海宇还我河山啊，就以前是这样的一个碑文，最近又回过头来再回复原来的那个碑文的一个样貌，那族人他们就很不能够谅解，他们意思是。这是我的土地，那我们作战的东西，我们在这边生活在这里作战，结果我们的历史事迹呢在那个在这旁边啊，我这张图没有拍到，这边有一个那个告示牌，然后那个告示牌是用 用那个简单的木板做的，有现在还有很多的原住民所遭遇的那个历史的一个那种事件哈，就是殖民统治者的历史事件是用石头碑文这样做出来的，那原住民的那个历史的一个论述，就从主体性论述的那种诠释，几乎都用告示牌，到处都是木板做的，那种告示牌大概两年就腐朽就烂掉了，这也是值得去思考的地方嘛，就是，我们提到说要转型正义，但历史的一个论述，它连同要纪念这事件的时候，在一个现场里面，竟然在这整个环境当中不准原住民有任何的一个诗作哈，只能用告示牌哈。好，这个，那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个目前在海生馆附近还有这个登陆的纪念碑哈。然后那我们后人把这个讨番军本营地的一个纪念碑哈，这个碑文，因为这碑文有点风化了哈，那所以就由当地的人在做一个碑，结果这个碑我们在做踏查的时候发现时代也错误，然后论述也错误，然后大概这边大概有四个错误，那我们就会很疑惑说为什么一个碑文好不容易写上去的时候，还是站在日本的一个角度里头去立这样的一个纪念碑哈，这是现在看到的一个情景哈。然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在这边再谈那个宫古岛了，日本人的观点，他们在课本上的观点哈。我这边在跟大家在分享的是好，就这个2007年的时候，牡丹社的人他们决定要针对这件事情跟宫古岛的那个，就是那群被杀害的那个后裔去进行道歉，然后他们道歉之后也在牡丹社这边立了这样的一个塑像，爱与和平的塑像由宫古岛的那个当时候被杀害的那群人哈，他们的后裔哈，来接受这样的一个道歉，并且也做了这样的一个纪念碑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在140周年的时候这些人这些家属来访哈，然后也去做一些和解哈，像这样的一个和解哈，这边这是花阿彩哈，那个排湾族头目花阿彩，然后这个是那个杨有望哈的那个家属的代表，然后这个是琉球和宫古岛的那个琉球民哈，他们来这边来纪念这个事件，排湾族人愿意去为这个事件去进行道歉。但台湾有很多的原住民的事件还没有得到那个整个政府哈，他真正的去面对或者是去进行所谓的和解哈。好，那这个都是我们看到在这事件当中琉球民那宫古岛人他们来到台湾去纪念这件事情，并且进行所谓的台日和解哈。好，原则上我先来就谈这个事件，先谈到这边，但是我有一张图我还是要去谈啊。我们谈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的时候，我们常常认为原住民在国家的政策上，国家已经给予原住民很多的补助，所以你所受的历史伤害已经没有了，你已经享受同等的权利但实际上真正的现实其实是这张图片。真正的一个实际的状态是 有很多人他还是享有很多的权益，他在整个社会结构上他是一个优势的族群，而原住民他可能因为历史的因素，他土地权不见了，他语言不见了，语言的那个权利不见，文化权不见了，教育权他没办法去主导自己整个民族的发展，他其实处境是这个状态，是一个更不利的状态，而且正在因为土地权关系这样一直在恶性循环的状态当中。但有外人认为说，国家给予了一些补助，已经达到所谓的公平，达到所谓的正义。这个不是公平正义哈，我们要谈的原住民的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是要把那些让原住民没办法自由发展的那个国家体制，或某些不利的体制，或者某些不利的处境啊，例如像这样的一个处境加以去除，那才能够说这达到所谓的正义。否则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任何的一个补助啦，或者是给予原住民好像看起来是优惠的一个政策，实际上都只是一个表象的一个作为，它真的没有真正改善它实质的那个不利的状态。我们说的不利的状态，就是它永远是矮人一截，它看不到整个民族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谈的那个转型正义，其实就是要把这个不利的那个结构拿掉，让每一个族群在族群主流化的状态之下，大家都能够适性的一个发展，都能够按着自己民族文化然后自由的一个发展。好，我讲到这里之后，先让老师们休息个五分钟。好，我们那个8:46的时候再回到课堂上哈。
好，老师，谢谢。
好，各位老师，我们又回到课堂上了哈，回到线上哈，因为时间可能有一点赶，然后我也希望说，等一下我们有一些交流讨论的那个的时间哈，所以这个部分我可能讲的可能会比较快速的来谈哈，那尽量也把泰鲁格战役当中哈。族人他们的一个观点哈，谈到泰鲁格战役的时候，我通常都会先谈一些泰鲁格族人他们对于战争的一个态度哈。我用的这个观点当然是听过那个泰鲁格人他谈论他们过去跟外人交战的过程当中的那个基本的态度，我曾经听到那个铁拉尤道校长，他就提到，他说很多人哈在谈那个原住民的猎手的时候，经常会认为原住民的猎手非常的野蛮。那对于猎手的这个文化，他如果我们真的要去看的话，它大概有几个层面需要去理解啊，就是，猎手通常它有几个状态之下才会去猎手啊。第一个就是有外来者，我借由猎手这样的一个行为警告你，你已经进到我的领域了，让后面的人不敢再来。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防御的一个作为。那铁拉尤道校长他就提到，他就说，常常，我们看到其他的民族，或在历史上，或者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战争，是用非常残忍的方式，几千人、几百人这样子交战，然后造成重大的伤亡。他就提到一个疑问，他提出来就是，原住民用猎手的方式告知的外来者说，你已经进到我的领域，用一个人的性命去警告后来者不要再侵略，这样的一个行为会比那个大规模的战争来的野蛮吗？这是他提出的疑问，他也在说明，那个泰鲁格人保护家园的一个作为哈，用猎手去作为警告。当然猎手还有其他的一个意涵啊，包括当要祭祀祖灵的时候哈，他必须要用头颅来献祭。然后还有就是当族人当中哈，有人有了很重大的争端，没有办法去判定谁对谁错的时候，就用猎手的方式告知族人，你往外走，谁你们两个人哈有争端有纠纷，那你们出去，谁拿取得了头颅，那他就是一个正义的一方。那如果两个人都没有回来之后都没拿到头颅的话，那表示两个都有错啊。那拿到头颅的人，取到首级的人，那表示那个主灵保佑他是一个正义的那一方哈。好，这也是猎手的另外一层的一个文化。当然，另外一个就是你要有能力去护卫家园，然后那所以有能力猎手的年轻人，他当然也代表了他已经有足够的那个能力哈。然后猎手之后也不像我们想象的，他们只是纯粹杀人，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有被猎的头颅都变成猎手的那个人的他的一个灵魂的一部分，就他的灵的一部分。所以他在以后的生活当中都要定期的去供奉他，要喂他吃饭，所以拿到的那个首级，把所有的那个肉完全剃掉， 弄干净之后，它摆在那个手棚架上，你会看到他们会定期性的喂食这个头颅，意思就是这个人的灵他已经病到他的生命里头，所以那是一个对一个生命跟一个灵的一个尊重，他并不是一个任意杀人的一个行为。可是在日本殖民统治过程当中，他直接就把猎手视为一个野蛮的行为。但对泰鲁格人而言，他们却认为这是他保卫家园的一个作为哈，用警告的方式达到那个效果，到阻遏敌人再过来的一个效果。好，那今天我们就来谈完猎手之后，谈完他们战争的基本的态度，他们不希望，基本上在过去并没有什么大规模的这样交战的这样作为，都是用猎手来确保自己的家园哈。但今天我们看到的泰鲁格战役却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在日本统治时期啊，一个原住民最大的一场战役哈。那它整个一个发展的那个路径哈，我大致用这张图片去显示啊，从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泰鲁格几乎在战场当中了哈。如果要谈泰鲁格战役的话，有几个基本的事件要先有一点概念，就是1896年的新城事件，还有1906年的威里事件，然后才会进到1914年哈。那这两个事件在发生的时候，基本上日本都没有太大的一个处置的一个作为哈，而是最后一并在1914年用爱永县的一个包围的政策的方式去把那个族人哈包围起来，然后用很大规模的一个战争的一个手法去把族人呢歼灭哈。那我们如果从国家政策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在1907年日本在统治原住民的时候就已经定下了所谓的里番那个计划。然后这个第一次的里番计划施行到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到不行，他还要再重新再调整，所以才会有第二次五年里番计划。我们看到的这两次五年里番计划最后是以泰鲁格战役泰鲁格事件，那个就日本而言是泰鲁格事件做结束哈。所以当时候所定下的一个政策就是，南部的原住民他握有相当多的资源，所以采用的方式是以军事讨伐的方式哈。然后南部的话他则是用说服的方式，所以才有所谓的南抚北剿哈这种这样的一个统治手法哈。然后1896年的新城事件，一开始他是因为非礼的泰鲁格族人，那实际上我们如果理解到那个原住民文化的话，不管是赛德克或者是泰鲁格或者是泰雅族，他们对女子的贞洁都相当的重视甚至假设有一些违反那种贞洁的行为的话，都还要举行重大的仪式哈，用杀猪的方式、见血的方式来免于各个同一个嘎雅的人会遭遇到那个罪责哈。那也就是说，是同族群的人都对那个贞洁这件事情非常的看重。那因为军人非礼的泰鲁格族人之后，于是呢就有了那个新城事件族人他歼灭了那个花莲港守备队新城分遣所的那个监视哨全员13人。日本在 发现对抗之后，也派了那个阿美族人也发动了那个南澳的泰雅族人来对抗。那最后日军伤亡不少哈，所以这也让日本见识到泰鲁格人他们对抗的这样的一个实力哈。好，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那另外一个哈，就是在整个对抗过程当中哈，哎呦对不起，我们看整个历史的一个发展历程当中哈，有非常多的那个企业还有拓垦者，他们来到了那个花莲的东部。那1905年的时候，有鹤田主，他获准可以扩展他的樟脑事业，所以也就在泰鲁格区域威仪这个地方设置办事处，然后招募很多的那个日本招募很多脑丁在那个地方从事制脑。但因为这样的一个樟脑事业，它拓展的一个规模侵犯了泰鲁格人的生存空间，因为他们发现怎么会有越来越多 的人在他们原来的一个那个土地上制作樟脑哈。然后也因为这样的进进出出而有了一些嫌隙，然后关系日渐恶化，后来就发生了威里事件哈。那威里事件主要就是那个整个鹤田组他将他们的那个樟脑事业扩展到那个外泰鲁格族人的领域。然后我刚刚已经讲过，族人他们保卫自己的家园的方式就是借由猎手这样的一个作为来警告外来者不要再过来了。那发生了所谓的日本所谓的那个出草事件之后，那也让那个日方哈有一些警戒哈。可惜我们可以看到的，日本并没有因此就把他的那个扩展的事业就画下一个界限，并没有哈。那所以后来就发生了那个花莲港支厅哈，大山十郎，总共再加上当时候那个在那里从事那个制脑的那些主要的人士呢，25人死亡。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威里事件哈。那在这事件过后，日方的做法当然就是尽可能的去把会影响治安的那个族人哈，去做了一座那个爱永线哈，来围堵这些人他往外扩散。但这件事如果从我们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会觉得很应该说很离谱哈，因为侵犯到那个泰鲁格人势力的是日本人。可是日本人却用爱永线去围堵哈，就去把那个会引发治安问题的那些族群呢，去做了那个爱永线围困哈。好，所以我们看到在刚才我们谈的这个事件发展过程当中，已经有新城事件，已经有威里事件，在整个过程里头，包括那25个人被杀害，日方当时都没有立刻去做处置。在什么时候才真正去处置呢？在他们将整个泰鲁格人用爱永线围困之后，确认这些人在所有军队的掌握当中才开始进行了1914年的泰鲁格那个战役哈。那我们可以看到族人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爱永线的一个包围哈，其实邻近的原住民族，也包括像七角川社，也在爱永线的一个围困当中。是在1914年他们3月投降 愿意那个愿意投降，然后下山来之后，日军才正式的对那个泰鲁阁进行大规模的一个军事行动哈。而这个规模有多大，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军队的一个动员哈。不管是内泰鲁阁外泰鲁阁哈，就泰鲁阁山区哈，那个内外地区哈，总共所动员的那个兵员或者军夫或是壮丁，总共动员了20000多人哈，27749人。这样的人数这么多，如果去跟雾社做对照，那铁拉尤道他直接就把他们泰鲁阁在战役当中的一个那个日军动员的那个军力啦，或者是人员去做比较哈。我们可以看到雾社事件的时候，日本的武装的那个警察总共动员了3344人。对不起，这个数据可能跟另外一个栏位有点接近哈。雾社只用了3344人，它已经是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军事行动了。那我们可以看到，日军面对泰鲁阁的那个战役，他动用的是20000多人，可见这场战役当中，他们想要达到的效果就是直接威逼泰鲁阁，就要就范。那这种威逼的做法，其实就来自于刚才我们讲的新城事件跟刚才的威里事件。威里事件之后，他们只做了一个爱永县的一个围堵。日军对于原住民的一个作为哈，就是听话的就来到那个爱永县内。我现在讲的内哈，内指的是日本这一方哈。我们讲的爱永县外是被圈起来的，在不受日本控制的那个地方叫做爱永县外哈。日本他的一个作为就是压缩整个爱永县，然后让整个族人他最后那个弹尽粮绝，然后食物也没了之后屈服日本的一个管理哈跟统治。那从铁拉尤道他的一个对照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是用6倍的力量来进行这次的一个所谓的那个讨伐哈。那我们也可以看那个配备哈，有各式各样的野炮跟那个机关枪哈。那所以对不起，所以这是一场不对称的一个战役，它等于就是2次的5年里番计划的最终，他们认为那个最重要的那个资源的地区，还有那个最没办法控制的那个泰鲁阁族群，他们要用威压的方式达到那个效果。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日方的动员哈，已经是一种几乎是战争的一个作为，而不是里番。我们常常会看到这个里番这两个字，里番它作为一个理解的话，它是一个管理啊统治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但实际上在这两次的5年里番计划当中，它用的手法是直接用战争去歼灭那个泰鲁阁人哈。那这是台湾史上很重大的一个原住民族的一个战役。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爱永县的一个围堵哈，包括北方，包括东部的东部这一条线的一个出现，就是七角川事件之后出现的一条线。然后这原来本来在那个巴托兰这边就有一条线防堵泰鲁阁人南下，所以我们看到这三条线的一个围堵，让日本认为他们围堵完之后就可以进行所谓的军事的一个歼灭的一个作为哈。那所以如果去做对照，我们会看到日军他是用一个训练有素 配备现代化武器的一个方式在作战。泰鲁格人他只凭着陷阱，还有 用石头绑上那个藤蔓，然后等军队来的时候再砍下藤，砍断那个藤蔓，让石头坠落哈。用地形的方式去，或者是用伪装或者夜间的一个行动或埋伏游击突袭，他们尽可能的找到可以去对抗的一个方式去跟日本人那个对抗。那20000多跟泰鲁格人的那个人数其实是非常悬殊的，但他们也战斗到最后哈。那我这边要谈的就是，这种前所未见的一个歼灭的方式，它不是里番哈，日方他们在整个过程当中架设各样的简便的桥梁啦，开道路啦，那个架设电线，架设各式各样的一个那种土木的那个工程，它其实是用国家的方式，用很组织性的方式去对付族人啊。所以为什么后来族人会把泰鲁格事件改成泰鲁格战役？因为的确，族人也是以国与国的这种概念去跟日方对抗哈。那最终的结果，当然我们知道，他战败了。那战败之后，被迫要集团移驻。那日方的一个作为就是希望，借由那个瓦解传统的一个势力，然后从根改变，整个族人的生活样态，变成一个农耕民化的原住民。那也在移驻过程当中，泰鲁格族四散，他们整个生活就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比较特别的是，集团移驻当中，他们还在万荣乡那一带的一个移驻哈，把本来有仇敌关系的那些族人移驻在同一个地区，这是一个巧妙的作为，这就是让你们本来就是一个敌对的一个那种族人哈，那你敌对的状况之下，在同一个移驻点可以相互的监视，你们不会因为移驻而集结起来。日本连这一点都调查，而且设计过，所以有些人他们会说啊，你看日本的集团移驻让原住民有了一个现代比较现代化的一个住所，那个是太小看日本的一个管理了。日本管理所有的因素全部考虑到了，他让原住民农耕民化也只是为了要能够定让原住民在一个一定的区域里头定根，然后可以那个完全的一个监视跟控制。可是在这之后，整个族人他生活跟文化他失根这个状态就非常的明显哈。我们看到的就是此后他们就从教育，从警备，从卫生，从受产，那就水田定根来告诉你，这是一个国家的统治，因此各样的劳役征调你都必须要听从国家的一个支配。然后1930年的一个雾社事件，当然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抗。那不管是在怎么样的一个对抗，所有的移驻都对原住民产生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要讲的就是外人所标榜的进步，包括藩人工学校、藩童教育所，或是片社工医跟那个医疗那个设立那个疗养所，这些所谓的那个进步，对族人而言并不是进步哈，因为更多的是我们看到的从此那个原住民再也没有他的一个自治跟主体的一个空间哈。那 我们要讲的就是它的这个影响哈，就原本日本不曾完整的征服原住民，但是这个战役之后，也就是他所谓的里番的完成，从这个战争之后，我们看到的是，所有的资源也就在国家的掌握当中，然后整个山林资源进到另外一种管理的时代哈。但是对于战况，我们看到泰鲁格人几乎是快要灭绝了，就是因为族人意识到说再继续作战下去，我们再也就没有泰鲁格人所在，所以才会后来投降，然后投降之后只是为了能够延续自己的那个命脉哈。那以后的一个安置跟那个管理，它也破坏了整个族人内部的一个社会结构跟传统文化。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哈，族人怎么去认识这个事件，他们也希望从自己的生活空间理解，让后代子孙理解在战役当中怎么样，族人怎么样去英勇对抗，然后去保卫自己的家园。很可惜的，现在的家园的一个部落空间的一个命名有很大的改变哈。我们看到作为那个整个空间的一个辨识，他们所在的地方哈，本来原本他们是要在这些地方去设立那个纪念碑，纪念泰鲁格战役。可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所在的地方叫天祥哈，那他们就觉得很离谱，文天祥到底跟泰鲁格人有什么相关？为什么这地方就偏偏有一个叫天祥的地点？然后本来的地点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地名，而这地名都有它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历史的记忆。比方天祥这地方本来叫那个，有人讲说是大背头或大背斗哈，它表示这山中非常茂盛的地方。因为这里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植物，可是我们看到，族人哈，他连记忆自己的一个曾经所在的这样的空间都直接被剥夺了哈，就是他生活空间的那个命名，都直接又是另外一种命名的方式哈。那刚才已经讲说这个它的影响所及是整个文化的一个传承啊，出现了很大的一个断层哈，所以从1896年新城事件，1906年的威里事件，到1914年的泰鲁格战役，这一连串的冲突跟战役过程当中，是军队跟警察用极大的一个就动员极大的那个军力哈，来做所谓的五年里番计划哈。那日方他也动员了像泰雅族的大豹群、大科坎、马武都群，还有马里阔丸群等等哈，依序而下，最后转进这样子一站一站的这样子征服，直到了泰鲁格这边，他完成了对那个北部原住民的所谓的北番的一个收那个枪支的一个收缴，然后泰鲁格最后就被迫离开了峡谷，然后集团移驻到日本所规定的一个区域，而在这个规定的区域里头，它是一个非常狭窄的一个那个纵谷地区哈。那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泰鲁格人生活的领域，它变成了国家公园，它变成了观光客他所驻足的地点的同时，我们应该也要去理解到这个事件哈，曾经几乎要歼灭一个民族哈。